欢迎收听，今天我们要深入探讨的是您提供的这份关于本雅悯内塔尼亚胡的详尽资料。他不仅是以色列历史上任期最长的总理，可能也是最争议的一位。咱们今天的任务就是从头开始把他这个漫长又复杂的政治生涯给梳理清楚。
没错，其实要理解内塔尼亚胡，或者说要理解过去几十年的以色列政治，我们得围绕一个核心问题，就是说一个人到底是怎么在这么动荡，甚至可以说是残酷的政治环境里，不仅能生存下来，还能一次一次地回到权力巅峰。
对，这个韧性太惊人了。
所以今天呢，咱们就从塑造他人格的那些早年经历开始聊，再到他核心的政治经济理念，看看他执政的时候都做了些关键决策，还有那些，至今都争议不断的事儿，希望能帮你把这个复杂的人物看得更清楚一点。
好，那我们开始吧。说到他早年的经历，资料里第一个让我有点意外的点是，他居然是在美国长大的。费城郊区切尔特纳姆高中还是辩论队和国际象棋俱乐部的成员，这听起来完全是一个典型的美国精英高中生的履历吗？
非常典型，而这恰恰是理解他的第一个关键。他身上有一种很独特的混合身份，一方面他回到以色列之后走的是一条最标准最正统的精英路线，
加入了那个最精锐的特种部队，
对，总参谋部侦察部队 Sirat Matkal， 他参加过很多次实战，还在战斗中受过伤，这就让他拥有了以色列政坛最看重的那种战斗英雄光环。
这我看到了，资料里提了好几次，比如在解救被劫持了萨米纳航班的时候，他肩膀还中了一枪，这在以色列的我内肯定是非常非常加分的。
绝对是，但另一方面就是你刚才提到的，他的美国背景，在美国读高中，后来又去了麻省理工，去了哈佛，这让他能说一口，豪鲁口音，用词特别地道的英语，而且他非常了解美国的媒体怎么运作的，政治思维怎么回事。
这后来成了他的一张王牌。
没错，很多人第一次在国际上认识他，就是1991年海湾战争的时候，他当时是以色列的发言人，频繁地出现在 CNN 上，冷静又雄辩，给西方世界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
资料里还有很有意思的细节，他在麻省理工读书的时候，为了让美国人方便念他的名字，一度改名叫本尼泰 ，Benitai。
对，有这么回事。
结果这事儿后来还被他的政敌拿出来攻击他，说他对以色列不够忠诚。
是的，这件事儿就像他这种双重身份的一个缩影。不过要说在美国的经历，对他影响最深的可能还是他毕业以后在波士顿资讯公司，就是 BCG 的那段工作。你提供的资料里提到他当时的一个同事，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米特罗姆尼。
对，两个人还成了好朋友。这么说来，他在 BCG 的经历不仅仅是份工作那么简单吧？
当然不是，可以说他在那里接受了自由市场经济的洗礼。他后来回到以色列政坛，尤其是2003年到2005年当财政部长的时候，推行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
就是那个所谓的经济奇迹。
对，大规模私有化，给企业和个人减税，削减公共开支等等等等。这些政策的思想根源很大程度上就是来自他在波士顿咨询的那段经历。很多人说他是撒切尔主义者，这个标签就是那时候落下的。
一个在美国接受教育，在顶级咨询公司工作的战斗英雄，这个形象确实很独特。那他是怎么把这些背景转化成政治资本进入以色列政坛的呢？
这就是故事的下一章了。到了90年代初，他凭借着清晰的口才和强硬的形象，在利库德集团内部迅速崛起。然后到了1995年，发生了一件大事。
拉宾总理遇刺。
是的，支持巴以和平的拉宾遇刺，整个以色列社会都陷入了巨大的创伤和分裂。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内塔尼亚胡抓住了机会。
他在1996年赢得了大选，成了以色列建国后出身的第一位总理。我记得资料里提到了他当时的竞选口号，叫内塔尼亚胡缔造安全的和平。在那个自杀式爆炸群发的年代，这个口号听起来非常有吸引力，
非常有吸引力，而且精准地击中了当时民众最大的恐惧。但他从一开始就是奥斯陆协议的坚定反对者，他认为那个协议是以色列安全的巨大隐患。资料里有一段录像非常有代表性，是2001年他被偷录下来的。
等等， 就是那段他说自己会遵守协议，但会用自己的方式去诠释协议，来阻止以色列退回到67年边界线的那段话。
嗯，就是那段。那段话可以说非常直白地暴露了他对巴以和平进程的根本立场。就是说，口头上我可以接受，但行动上我绝不会让一个我认为会威胁到以色列安全的巴勒斯国出现。这种不信任和强硬的姿态贯穿了他整个政治生涯，
所以他这第一个总理任期可以说是困难重重。资料里列举了好几件事儿，比如开放那个西墙隧道的出口引发了大规模的骚乱，
对，
还有摩萨德在约旦暗杀哈马斯领导人哈利德马沙尔失败的事件。
哎呀，那次暗杀失败简直是一场外交灾难，两名特工被抓，约旦国王胡塞因暴怒，差点就要撕毁和平条约。
嗯，
最后还是在美国总统克林顿的巨大压力下，内塔尼亚胡才被迫提供了解药，还释放了包括哈马斯精神领袖雅辛在内的一大批囚犯。
这对他安全先生的形象是个巨大的打击，
巨大打击。所以你看，一个强硬的领导人第一次执政就栽了这么大一个跟头。
嗯，
再加上各种腐败丑闻，他在1999年的选举中惨败。
这不就回到我们一开始那个问题了吗？他输了，暂时退出了政坛，那他是怎么回来的？这种政治韧性到底是从哪来的？
问得好，他确实展现了惊人的韧性。退出政坛没多久，他就以财政部长的身份回来了，而且就是靠着我们前面提到的那套撒切尔式的经济改革，
又把声望给赚回来了。
对，把当时陷入衰退的以色列经济给拉了回来，给自己重新积累了巨大的声望。然后在2009年，他再次当选总理，而这次他连续执政了整整12年。
从2009年到2021年，这12年确实深刻地改变了以色列和整个中东。资料里花了很多篇幅讲这段时期。首先是他和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关系，简直是水火不容。
没错，资料里那个细节很能说明问题。一位奥巴马政府的高级官员私下里竟然用 chicken shit， 就是胆小鬼这个词来形容他。
哇，
可见双方的矛盾有多深。他们俩在伊朗核协议、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分歧是根本性的。但有趣的是，奥巴马之后，他跟川普总统又建立了极其亲密的同盟关系。
这个对比太强烈了。特朗普任内，美国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还承认以色列对戈兰高地的主权，这都是内塔尼亚胡梦寐以求的政地大利啊。
是的，而这个时期他最大的外交成就无疑就是2020年的亚伯拉罕协议。在美国的斡旋下，以色列和阿联酋、巴林这些海湾国家实现了关系正常化，这在几十年里都难以想象，是一个重大的外交突破。
但这里面有个矛盾让我有点想不通。您提供的资料里提到，一方面他和一些阿拉伯国家握手言和，但另一方面，他领导的政府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却在持续扩张，而这些定居点在国际法上普遍被认为是非法的。他怎么能同时推进这两件看起来完全背道而驰的事情呢？
这就是他策略中非常精明，或者说在批评川上来非常危险的一点。他的逻辑是绕过巴勒斯坦问题，直接和阿拉伯国家建立关系，从而在事实上把巴勒斯坦问题给边缘化，而就引出了资料里那段具爆炸性的一段话。
我正想问这个，2019年他在一次党内会议上说的话，我第一次读到的时候简直不敢相信。我直接引述一下啊，他说，任何想要阻止巴勒斯坦建国的人都必须支持加强哈马斯，并向哈马斯转移资金，这是我们战略的一部分，将加沙的巴勒斯坦人与西岸的巴勒斯坦人隔离开来。这是直接引述吗？他真的这么说了？
这是被广泛引述的一段话。这段话后来，尤其是在2023年10月7日之后，被他的批评者反复提起。他们认为这又是一个直接的证据，证明他的政府多年来一直在默许甚至纵容哈马斯的存在和壮大，
允许卡塔达的资金通过手提箱运进加沙。
对，就是为了分裂巴勒斯坦人，让那个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显得软弱无能，从而彻底摧毁两国方案的可能性。说白了，一个分裂的内斗的巴勒斯坦永远无法对他构成真正的建国压力。
这真是典型的分而治之策略，但听到一个国家领导人如此直白地说出来还是非常震撼。与同时他自己也深陷腐败官司，对吧？那个1000号案件、2000号案件。
是的，3起独立的案件，指控涉及贿赂、欺诈和背信，这让他成了以色列第一位在任期间被正式起诉的总理。 这些官司就像一个巨大的阴影笼罩着他第二个任期的后半段，也直接导致了之后以色列政坛的一系列动荡。
好，这就来到了他最新的这个任期，2022年底他第六次上台，组建了一个被外界普遍称为以色列有史以来最右翼的政府。上台之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推动那个争议巨大的司法改革。
那场司法改革在以色列国内引发了前所未有的撕裂，连续几十个星期，几十万民众走上街头抗议，连空军飞行员、情报官员，这些军队的预备役核心力量都加入了抗议行列。他们声称，如果改革通过，他们将拒绝服役。
批评者的主要观点是，这项改革的真实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削弱最高法院，最终帮内塔尼亚胡摆脱他自己的腐败审判。
这是最主要的批评声音。他们认为，内塔尼亚胡为了保住自己的政治生命，不惜破坏以色列的民主根基，三权分立。这场内部危机让整个以色列社会在2023年上半年都处在一种极度对立和内耗的状态中。
然后就在这种内部极度分裂的背景下，2023年10月7日发生了哈马斯的突袭，对以色列来说是一次堪比珍珠港或者911的果实。
是的，一次彻头彻尾的情报和军事失败。此后以色列对加沙发动了旷日持久的战争。根据你提供的资料来看，这场冲突还不断外溢。以色列先后对黎巴嫩和叙利亚采取了大规模军事行动，甚至在2025年和伊朗爆发了直接的战争。这一切都让内塔尼亚胡在国内面临着可以说是山崩海啸般的压力。
民调显示，超过一半的以色列人认为他战后必须辞职。人质家属的抗议，民众对他未能保护国家安全的愤怒，都直接指向他。
而在国际上，他的处境同样艰难。资料里提到了两件大事。南非在国际法院，就是 ICJ, 对以色列提起了种族灭绝的诉讼。还有就是2024年11月，国际刑事法院 ICC 以涉嫌战争罪和反人类罪为由，对他本人发出了逮捕令，这让他和他的政府在国际上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孤立。
好了，我们把他的经历梳理了一遍，从费城郊区的高中生到以色列的战斗英雄，再到麻省理工的高材生和咨询顾问，最终成为了以色列历史上任期最长、争议最大、也最两极化的领导人。那么，了解了这一切，对于想看懂今天中东局势的你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我想最后留给你一个问题去思考吧。你提供的所有资料共同描绘出了一个将个人政治生存与国家命运在几十年里深度捆绑在一起的领导人。他的故事一方面是关于政治韧性的极致展现，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但另外一方面，这种韧性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以色列国内外外日益加深的分裂和冲突。
所以你要思考的问题是，他这数十年的执政究竟是他所艰辛的对以色列国家利益的终极捍卫，还是一种对政治权力的长期追求本身反而为这个国家制造了新的甚至可能更无解的困境？这是一个没有简单答案的问题。